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是你心归我，那你当然就是你我，对不对？那是我们的心。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容易来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觉得要讲赢他比较容易呢，还是得到他的心比较容易？我想很多人都会知道说是要得到人家的心比较容易。那四世纪我们就进到最后一次的讲道啊，最后一次。那四世纪是一部反转的书，什么意思呢？它前面是用正面叙述，到了后面的时候呢，就是倒转叙述。我就想到有一部电影啊，它在讲时间，对不对？一开始是正面走，然后时间也可以倒过来走。四世纪也有这样的特色，一开始以色列人领受上帝的这个他们抽签，然后就领受上帝得分为业，然后他们奋发向前，他们打败迦南人，然后将神的公义就带进了一块罪恶的土地，他们改变了这块土地。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呢，是倒过来的，变成迦南人的文化改变了以色列人。那我们就再来看一眼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吧。以色列是一个人的名字，他有十二个儿子，那神赐福他，给他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儿子呢，在这一块地上呢，都各分为地业。那上一次我有讲到一个支派的故事，叫但支派的故事。那如果各位还记得，但支派是不是搬家了？他们从 Katy 现在搬到 Woodland， 就是北边啊，你看到蓝色的地方，那一块地方住的人是平静安稳的人。他把他们全部都屠杀掉，然后建立自己的诚意。如果你还记得上次讲到，我有放一张图是挖掘的那个考古的地方，有没有？还可以去那边早上五点钟去帮他们挖，继续洗那个陶器啊。那已经成为北边的蛋了。那四世纪在结束的时候用两个故事做结尾。上周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是讲说，但他在搬家的时候不但做错了事，而且他经过了中间以法莲三地的时候，去一个人家里去抢了一堆的佛像，一堆的偶像，有没有？在米迦他的家里面抢了以后，上帝就失去了这个支派，因为但支派在那个新的地方去，他就再也不敬拜上帝了，他们拜的就是米迦的那些神像，或许还是用上帝的名字，或许还是用上帝的名字，但是他们实质敬拜的已经是偶像了。对上帝来讲，他已经失去了这一个儿子但。所以各位记得啊，以色列有两个但啊，一个但在北边是失落的支派。今天要讲的是最后一个故事了，四世纪的最后一个 remark， 他用一个故事来把神他的心情来告诉我们，所以需要打开你心中的眼睛。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以法莲跟便雅悯之间，就是画红色框框这个地方，是以色列的心脏地带。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主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智慧，透过你所告诉我们的这些文字叙述，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深信圣灵可以启人智慧，可以赐给我们智慧的灵，可以使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明白。主啊，我们的心要归向你，愿你就对我们的心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故事的一开始就在讲说是什么时刻，那个时刻，那记得我们已经在最后面了，所以是一个反转的时刻，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日子。透过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说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一个只顾自己的日子。王就代表 authority， 是有权柄的，是你可以归向的，对不对？你可以归向。但是以色列中那个时候是没有王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是只靠自己，只顾自己的日子。有一个利未人，利未人的身份就是接近上帝去做侍奉上帝的工作，所以当代来讲就是有一位牧者啊，然后他寄居在以法莲的偏远地区，在一个山地，以法莲山地的一块偏远的地方，他从犹大的伯利恒给自己娶了一个女子做妾，不是妻， 那第一句话有没有就已经让你隐约觉得不太对了，对不对？有一个牧师他娶了一个妾，那你会不会把这个牧师赶出去啊？会不会？感谢主，你应该把他赶出去。他的妾背夫行淫，离开丈夫回到他父亲那里去，在那里住了四个月。他的妾离开了丈夫，离开丈夫回到父家那里去，在那边足足住了四个月啊。那中文的翻译行淫这一个字啊，你如果仔细看原文，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呢，很可能不是指他跟别的男人，而是指他受不了这一个男人，因为他离开了丈夫，所以他用这一个特别的字啊，他离开了这个男人，他就回到他爸爸那里去住了四个月。各位，请问你回娘家多久以后，你的先生老公会来找你啊？啊，三天要这么久吗？啊，这个人四个月以后呢，他的丈夫就起来带着一个仆人跟两头驴去追他。哎，会不会太久了啊？用话来打动他的心，叫他回来。问题在哪？没有带什么礼物。他带着一个仆人两头驴，为什么要两头驴啊？就是把他的这个妾驮回来就好了嘛。有没有礼物？没有任何的礼物。带到自己的父家，那个父亲，如果你是这个岳父，请问你会什么反应啊？好小子，你过四个月才来，手上没有拿东西，你是不是这样的反应？但是这个父亲不是这样，这个父亲看到那个人啊，你来了，就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他，来接纳他。那个人的岳父就是那个女子的父亲，好客啊，强留那个人，那个人就一次就住了三天。那个人一来，一个仆人两头驴，意思是什么？我要他马上回来嘛。但是那个爸爸说，你既然来了，就留下来吧，强留三天，好好的一起来吃饭，一起快乐，在那边住宿。第四天早上起来，那个人说，我是要来带我的妾回去的。那个人起身要走，那个人的父亲就对女婿说，再吃点饼，加点心力吧，然后再走。非常之好客。于是两个人坐下就一起吃喝。女人的父亲对那人说，请你答应再一个晚上吧，来畅快你的心。那个人留不留啊？那个人起来就要走，他不要，我不要吃你这些饭。那个父亲说，再吃点饼，加添你的心力，畅快你的心吧。那个人说，我要走。他的岳父只好再强留他，他又在那里过了一夜。这是第四天。第五天我要走啦，清早起来要走。那女子的父亲说，请吃点饼，增添心力，等到晚上日头西斜再走吧。于是他们单言，直到日头西斜，两个人一同吃饭。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已经看到他的太太没有说话，只有这一个利未人跟岳父之间的对话。那我们作为读者，我们就要思想，怎么太太不见了？怎么只有他跟岳父呢？我们继续再看，那个人和他的妾就带住了他的妾，跟仆人起来要走的时候，这一个爸爸就是这个女子的父亲。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可是他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个爸爸对他说，看啊，天快晚了，都已经日头西斜了，那就再住一个晚上吧。看啊，日头西斜了，请在这里再住一夜，是不是重复了？然后你有没有觉得有点 dry 啊？这个人有点词穷了，好像已经讲的一直在绕，已经在重复了，有没有？是不是 一直在留他，看啊，天快晚了，再住一夜，跟后面那一句看啊，日头西斜，在不是一样的话吗？他已经在重复了。他说，畅快你的心，明天可以清早起来上路回家去。各位，这个爸爸他想要说什么？他想要说，你的心还没有畅快，你的心还是跟我的女儿是堵塞的，还是堵塞的关系的破裂，哎，你们还没解决，你还没有解决就硬要把你的，我还是用太太讲啊，你的太太硬拉回家。对利未人的角度来讲，照道理他是属神的人，服侍神的人，他在乎的是什么？我自己，你是我的妾，我要把你拉回家，所以我起来要走，我一直想要走，我一直起来要走。对我来讲，好处利益比人际关系更重要，对我好的，我想要的是最重要的。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一般人的身上，你还说 understandable， 可以了解，可以了解，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四世纪的后面是发生在牧者的身上，发生在利未人的身上，一个完全只为自己的利未人。利未人他就坚持要离开，要走，我就是要走了。爸爸说，哎，你的心有没有先预备好，先好好的跟你这一位太太先把关系来恢复呢？你们再走吧，你随时可以住在我家三天四天五天十天，我都欢迎你，但是你要畅快你的心。这是不是一位好爸爸？他没有讲明，他一直用他的 courtesy， 他的接纳接待，一直在等他。那个人打死就是不愿意了，日头西斜他都不要，于是他就带着自己的妾跟两头备好的驴起来就走了，不管爸爸留他。他们就走进便雅悯人，便雅悯是以色列的最小的儿子啊，是很宠的儿子，这是便雅悯人的后代。有一个城叫基比亚，基比亚呢走到的时候，那他因为他出发 delay 了，所以到那个地方日头已经落下来，已经黑暗了。那在古时候呢，如果你那个时候没有 Airbnb 啊，也没有那个什么 Expedia， 所以你不能预定的。那古时候的人怎么样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们怎么样去住宿呢？他们是到一个地方就到一个最 visible 的地方，就是 City Hall 城市的广场，坐在那里，那大家走过一看，诶，新来的嘛，是不是大家就会问一下，问一下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愿意接待的好心人说，来我家，来我家。他坐在城里的广场上呢，坐了很久，还是没有人接待他们到家里去住宿。一直到晚上的时候，有一个老年人，长者从田间工作回来，那表示这个老年人工作也是非常之辛苦，对不对？那个人原是以法莲三地的人，跟他算是老乡吗？老年人说，愿你平安，你所缺乏的由我负责好了，只是不可在广场上过夜。这个老年人在便雅悯这一块城市里面，他也是寄居的，因为以法莲是以法莲支派，便雅悯是便雅悯支派。经文没有交代说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但是总是这一个利未人的家庭有一个老者来接待，但是他却不是当地人，这是不是很讽刺啊？当地人不接待外面的人，是由当地人的，可能是一位故工，可能是一位寄居的人来接待外面经过的人。他们心里正畅快的时候，注意畅快，心里畅快，那代表说这个利未人跟老年人沟通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开心的时候，忽然城里有一些无赖之徒，这是新译本的翻译，俄本的翻译就是匪徒， 围绕房子不住的敲门。那在无赖之徒这个翻译里面呢，他的直译呢，就是比列的儿子们，比列的儿子们，要看原文才看得到，比列的儿子们。那比列这个名字，大家会觉得，诶，哪里听过，又好像很陌生。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所以基督跟比列跟撒旦是不相干的，水火是不容的，光明跟黑暗是不容的。忽然城里有一些比列的儿子，就是撒旦之徒，或者是说恶徒，围绕那个房子不断的敲门，是从恶者来的，对老房主说，这位老房主说，把你进去你家的那个人带来，我们要与他交合。交合的原文是用 know， 知道这个字，在古文里面，我知道你，我知道我太太，其实是文雅的讲法，就是我与他发生性关系。那这里讲说，我要 know him， 我要知道他，意思就是我要跟这个他是男生的他，一清二楚是男的他，要跟他发生性关系。那各位想到索多玛、俄摩拉，你就不是很清楚是男的要男的要女，这里很清楚，就是男的，就是要男的。所以圣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要强暴这个男的。那这些无赖之徒呢，对象只看这个男的。那老房主又面临当时那一个困境，就是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他说，我的众弟兄啊，我的众兄弟啊，不要这样，不要作恶，这个人客人竟然来到我们家，你就不要做这种羞耻的事。那既然你们这么不讲理，我就把我的女儿还有这个人的妾把他们领出来，让你们侮辱他们。这个侮辱呢，老房子用的字呢，不是用 no 这个字了，他的原意呢，就是让他们丢脸吧。所以意思是比较轻微的，所以不是推出去送死的，是说你要对他怎么样的话，那你就对我的女儿跟对这个人的妾好了。好，那你们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待他吧，只是对这人你们却不要做这羞耻的事。那我们作为读者，我们就会想说，这样也不好啊，为什么人家对付的是他，然后我要推这些无辜的人呢？对，但是你是那个老房主，你有得选吗？他心中有一个 principle， 他只能选择他要保护这个 guest。 我想他很可能知道他是利未人，他千辛万苦的用他自己的方式，或许我们作为读者说这不是好的方式， right? It's easy for us， 很容易去评断。但是如果你从他的用词里面，你就看到说，他说让你们侮辱吧，我放弃，但是他没有要他死啊，他没有要他对他们强暴，他只是说侮辱他们吧。其实事情不是他能够控制的，这些人根本就不听他的话，所以就算他这样子讲，就算你讲的怎么样，那个人是不会听这些老房主的话。那一个人，我把那个人 highlight 出来，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利未人，看到状况不对，他就抓住自己的妾，直接把他 shuffle push out， 拉出去外面，就交给他们，门就关起来，为求自保，把他自己的太太推到门外去。话都不用讲，推出去，门关起来。这些撒旦的儿子、匪徒、恶徒，就与他们交合。原文用 no 这个字 ，have sex， 然后整夜侮辱他，侮辱是用 abuse， 虐待他，虐待他，直到早晨天色破晓的时候才放他走。如果你是在那个房子里面的先生，你睡得着吗？ 天快亮的时候，那个女子才回到留她主人，就是她的主人，就是利未人住宿的那个门口，就扑倒在那里，直到天亮。注意，经文改变了，原本是说先生跟太太的关系，从这里就变成主人跟妾的关系了。因为在古的时候，你的妾是没有地位的，他们只不过是一个物件，一个财产。这一个女人，神说她是女人，她是神所创造、神所宝贵的，回到了这个主人的房子里面，门口扑倒在地，直到天亮。早上主人起来开了房门，才发现说：“啊，你在这里。”他有没有睡啊？他担不担心？一点都不担心，非常之冷血，非常之无情。开了房门就出去，我要走了，我要上路了。啊，才看到你怎么在这里？哎，这个人是谁？就是你的妾，你的太太，扑倒在门口，她的双手搭在门槛上。是你把他推出去的，你晚上难道一点都不在乎他？你门口有动静，你不赶快开门？他完全不在乎。早上时间到了，那就开门走了。好了，现在这个妇人在你的面前了，那你要做什么事？你是不是该赶快送他去找医治？你是不是要包扎他？要缠裹他？没有，就对那个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哎，你在这一位老丈人，不是老丈人，老房主的家里面，哎，你是不是可以带他进来？你可以稍微清洗他，你可以稍微做一点医治的工作。他不要，起来，我们走吧。他还起不起得来？起不来了。可是却没有回答。那个人就把他驮在驴子上面，启程就回他自己的地方了。他只想要走，在他的心中，这只是一块财产而已。他到了家里呢，就拿起刀来抓住自己的妾，把他的肢体切成12块，叫人送到以色列的全境去。在古的时候呢，把一个人的身体切，然后把肉送到对方去，意思是召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里发生大事了，全员报到，全部的人都召集到这里去，有点像古时候中国的那个烽火，烽火点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就立刻 就出现了？在古时候也是一样，那个文化，你切尸体过去，那意思就是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了。看见人都说从以色列他会成名，他看见人都说从以色列出埃及到现在没有发生过这么邪恶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思想商议讨论要怎么办。留意经文说抓住自己的妾，和合本翻译说抓住这个妾的尸身，就是尸体，然后把它切成12块。那个尸体和合本是多写上去的，其实新译本翻译的比较准确，他是抓住自己的妾，所以你不知道他是活的还是死的。把他肢体切成12块，你知道为什么利未人可以切，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是献祭宰杀牛羊的。你看到的利未人，他心中没有一丝的怜悯，但是他太太死了，他还有一点用处，可以召集以色列12支派全来。他要做什么呢？以色列众人都出来，从但，记得那个但吗？住在乌嫩的但，到下面别示巴，基列地在右边，在整个东南西北的人通通都聚集到中间来，米斯巴如同一个人。我们讲说教会要同心，对不对？ 那你要同心行善还是同心行恶？同心很好，但是我们要想好，我们同心要做的是什么？要有智慧。全民的领袖，全部的领袖都来了，那就是以色列最高级别的聚会，都站在神子民的会中，在神的面前。那个利未人他就开始成名了，因为你把他们召来以后，他们就问说发生什么事。这个利未人就是被害妇人的丈夫。你注意看这个经文的作者，他改变了，对那个人讲说是主人，这里变成被害妇人的丈夫。从神的眼光来看，就算你是妾，从人来看为卑微，从神的眼光来看，你就是他的先生，他是一个妇人。这个利未人就回答说， 我跟我的妾来到了基比亚，这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在那边住，基比亚人民起来攻击我。这个人民两个字呢，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基比亚的领袖起来攻击我，在夜间包围我住的房子攻击我，有意杀害我，他们把我的妾凌辱侮辱致死，所以我就把我的妾就切块送给你们。因为以色列中有这样很羞耻的恶事，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支派犯了罪，非常之邪恶，所以以色列人啊，现在你们都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也要在这里提出你们的对策。他在做什么？他只讲他对自己有利的。这个没有名字的利未人是在四世纪的结束里面最糟糕的一个顶峰吗？最低谷吧，最低的地方了，就是倒转以后的这个是最低的地方。他失丧的人性，一个正常，如果你太太走了，你会不会安葬他啊？当然会。他却利用他的太太去召集以色列人，要做他想要做的事，并且他只讲他对自己有利的。我们就想到说，圣经上怎么教导？先生上说，妻子不应该为先生死啊，是先生应当要为妻子死。你要爱你的太太，在刚才那个情况的话，你要自己出去，不是把你的太太推出去。有的弟兄听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实在是非常之高兴啊。你不知道后面那一句，先生爱太太，要为你自己的太太而死。妻子要顺服丈夫，你想当主人门都没有，你是他的丈夫，你要替他死。世上的人性是上帝原本创造我们光辉荣美的样式，对不对？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互相顺服，我们互相来怎么样帮补，但他却没有，他只说百分之百的事实。如果你看英文就是 omission of truth，我们讲实话，讲实话，但是实话的百分比是多少？99%蒙古来的牛奶，再加上1%的三聚氰胺，等于什么？毒牛奶。可怕的不是全部的谎言，因为全部的谎言小孩子都听得出来那是假。可怕的是99%的真，再加上1%的一根针藏在里面。你防都防不到，只说99%的事实。他说匪徒跟基比亚人，他讲说是基比亚人，是基比亚的领袖，其实是那一小撮比列的儿子们。匪徒，他转移的对象扩大，为什么要扩大？他的动机为何？他在告诉你，哎，以色列人，敌人是谁？敌人就是基比亚人，他扩大了对象。否则只是抓这3个人、4个人、5个人、10个人算什么，对不对？他扩大了对象。第二，那些匪徒是 We want to know you, we want to have sex with you, 我们想要强暴你。 然后他就改成说他们想要杀我，他们想要杀我，引发大家的同情。最后他完全不提一个事情，就是他将他的亲人推出门外。这才是关键，1%的隐瞒。如果你是 在场的以色列人，他这样一讲，你会不会被激起来啊？你一定被激起来的，太过分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基比亚人，太过分了，居然想要杀我们的利未人。 Twist 改变了事实。根据他的陈述，他有没有讲到有一个老房主在为他求情啊？连他自己的女儿他都不顾了，没有，没有老房主的故事。这是一件恶事，因为他从加害者看起来好像变成受害者。很多的学者在一直在研究说，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她最终的死因是因为她到那个地方匍匐，对不对？然后她就没有得到医治，是驮在那个驴上面这样子死的呢？从文字当中一直要去找，还是说不是，一直驮他都只是奄奄一息，一直到被切的时候他都还是活的。因为经文上看不出来他已经死了，这句话没有讲。所以到底他是不得医治还是谋杀他的呢？不管是哪一个原因，都是恶。他是一个加害者，却在以色列人面前变成受害者。所以为什么在最后士师记的时候不给他名字？因为他不配有名字的利未人。他用这样的事情去激动了以色列人，步向了毁灭。因为他说，以色列人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这是什么方式？激起你，操控你，都是你在做哦。你是以色列人，我们是以色列人，我是公义的族裔，我是圣洁的国民，你容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说，你想想吧，以色列人中有这样的丑事，你想想看怎么办。所以以色列人就被操控，他们没有查问第二见证人。各位，所有的控告，你知道新约圣经说控告长老的状子没有两个你就不要收，一个你都不可以收，两个你才要收。所以天节要有两个。以色列人没有查问第二见证人，老房主他也没提啊。所以以色列人要有智慧去问问看旁边还有谁可以拿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来好好的问问他。你要查问第二见证人，多重见证是很重要。为什么耶稣基督福音书有四本福音书啊？多重见证，云彩般的见证人，不只是那种感觉上的见证，而是使徒他们都在，都活着。所以圣经在陈书的时候，你不服，那你自己问，本人在这里，他自己见过耶稣。你不服他，你不相信他，那你再问雅各在这里，彼得在这里，约翰在这里，你来问他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多重的见证，在这里以色列人没有查问第二见证人就被操控，激起来以后如一人众人联合。你知道他们激起来了以后就打发到便雅悯的家中，就说怎么这样的恶事呢？那就把这些无赖之徒交出来，我们要处死他。他们替便雅悯人先判断，从以色列人中除掉这些恶。但便雅悯人听到你这样子说他不对，他听不听啊？不听。这有没有可能 miscommunication 啊？你已经预设立场了，我已经知道这些不好了，我就是已经知道，我替你做决定，这些是恶事，我们就把他杀了。这是我家，便雅悯人说 我不会听你的，因为你还是其他人。于是他们就开打了，众人联合如同一人，以色列人总共有400,000拿刀的，400,000。便雅悯人呢，26,000拿刀的，加上700精兵吧，差了一个数量级，一个数量级。但便雅悯人说：“这是我的家务事，你们没有资格这样管我。”就开打了。开打以后，他们就去求问神。以色列人这个400,000的这一边就问神说：“谁先上与便雅悯交战？”这个时候，神才开始说话：“你问我说谁先上，那我就告诉你，以色列人开打的时候都是犹大先上。”那他们就好，谢谢上帝，你说犹大先上，那我就去跟他打了26,000。结果呢？以色列人死22,000。哎，不是神说好了犹大先上了吗？结果他自己死22,000。再问第二次，他问说：“我们再去与我们的兄弟便雅悯交战，可不可以？”耶和华说：“你们可以啊，可以上去攻打他们，可以打。”再来18,000死。第三次，以色列众人全部的人终于来到神的面前，才说：“我们是要打呢，还是要休战？”他给神一个选择，这才是真正的求问：要打还是要休？耶和华说：“那你们就要打，因为明天我就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他们消灭了便雅悯人25,100，便雅悯人大概26,000多嘛，一次就死了25,100，那就剩几百个人了。那我们就在思想，为什么他们去求问神仍然会这样呢？因为这是为自己的求问。你都已经点好400,000大军要去惩罚以色列人出战，本来就是派犹大支派，在一开始他们去打迦南人的时候已经问过神了，神就说就是犹大支派去打。以色列第一个问题是问说谁要先打，意思就是我不管你要不要打，就是我在问谁要先打，明知故问。神说你问我，你问我神学问题，那我就回答你神学问题，是犹大。好，没有用，先斩后奏。其他人忙着摆阵的时候就派几个人说可不可以打，要怎么打，先斩后奏。这是第二次的询问，派代表去，没有全体同心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所以第三次问为什么才有真正的回应呢？因为在未摆阵以前，你还没有开始做之前，所有的人就到约柜面前求问神，所有人都一起，不是派代表的求问。各位，我们教会不是有小组长吗？我们教会不是有执事吗？我们教会不是有牧者吗？好像是代表一样，对不对？但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对，有代表来领导，可是要同心，要全部的人一起。我们昨天早上，我们这些代表小组长跟中文堂执事，我们就想说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的愿景是什么，我们就一起看到说建造灵命，我们本身这个生命，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一起就思想，我们要时刻扎根神的话语，我们寻求，你要怎么寻求，用祷告来寻求主的心意，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我们的教会，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在这个时间点上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寻求。便雅悯支派他不听也受到上帝的惩罚，以色列人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求问也是死掉几万人，神两边都惩罚。这样子惩罚还是没有学到教训，便雅悯人已经只剩600了，他们就逃到临门的磐石，逃到一块石头，在那里住了4个月，可能是石洞啊。 以色列人回到便雅悯那一个地方，回到他的兄弟便雅悯的城，就把全城剩下的人跟牲畜，还有他碰到的一切，全部用刀杀尽，跟碰到的一切城市放火烧毁了。以色列人他这样子屠城，照道理说是要把邪恶的迦南风俗文化给赶除，成为圣洁的。但是他现在是对着雅各最小最疼爱的最疼爱很疼爱的那一个儿子便雅悯支派赶尽杀绝，谁做的？以色列其他的兄弟做的。士师记是一部反转的书，一开始前面的时候他们求问神要去攻打迦南人，派谁去？犹大支派去，他们打的是迦南人，现在他们打的是便雅悯弟兄。他们多狠呢？他们在神的面前起誓说，碰到便雅悯人我们就不要找我们的孩子，都不要嫁给他们。为什么不要嫁给他们？因为他们就灭绝了，没有后代，他们自己要灭掉便雅悯支派啊。结果那一天他们来到伯特利，干了这些事以后，就坐在神的面前大哭说，以色列的神啊，今天以色列缺了一个支派，为什么在以色列中发生这事呢？全部都是你干的啊，怪在神的身上。士师记让你看到说，你不知道你在自己说什么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你完全就想要操控神，神只是一个挂名的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他就要解决啦。少了人，只剩600人，怎么办呢？他们就去抢，去基列亚比那边去抢，派12000人去找到一个地方，在约旦河东边基列亚比的居民，把他们全部杀光，然后只拿他们的年轻少女，娶了400个，派12000去把人家全部杀光，然后再娶400个，为的是要给你自己杀的这些便雅悯人600个人有太太。你用你自己的方法也不够啊，你还欠200，欠200怎么办呢？去跟便雅悯讲，基列亚比是右边这个红框，在那个地方把他们全部屠掉，全部杀光，就为了拿那400个少女。还不够啊，再来怎么办？各抢一个太太。去哪里抢？有人去示罗，那边有耶和华的节期，节期的时候出去看，趁人家没有防备就把女生给抢走。抢了以后呢，也不跟人家交代，就直接回去便雅悯地。这是谁的 idea？ 谁的方法？以色列人的想法。便雅悯人就照样行了，照样行了，去抢，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地业。已经到444的最尾巴了，你看到他们便雅悯人就把这些人抢了，抢了以后就回家。以色列人回家，回到自己的支派和自己的家，他们离开那里，个人回到自己的地业当中。这些在告诉我们什么？在告诉我们说，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都行他自己看为对的事情。士师记最后一句，如果你在意的是地上的家的话，那你就回家好吧。这些人全部都回家了，但是你天上没有家，因为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在我们当中，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更高的 authority， 没有王，不知道公义，只为自己，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这是一句对称的句子，因为在士师记的前半段，他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对称句，对称句，我们这里变成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你自己看为对，神看就为恶。以色列人又行神看为恶的事，就是你自己行你自己看为对的事，你自己了不起啊，神伤心啊。富士德在属灵操练礼赞说，人类社会最大的束缚就是你有一种欲望， 或者一种恶欲吧，要求一切都按我自己的意见而行。如果你不顺心的话，你就完全崩溃，就要按照你自己的意思。真正的士师撒母耳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其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知道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不是在士师记里面，是撒母耳。这一位最后的士师他做了一个总结，不是有宗教的仪式，不是燔祭跟平安祭，神要的是你的心。你为什么有心于神呢？因为你愿意听神的话，听命胜于任何的宗教仪式。你顺从神，你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家人，爱你的弟兄姐妹，神说我不要这些都没关系，公羊的脂油，我要的是你的心。今天在士师记的最后，我希望各位再想一想，那一个老丈人他对那个利未人的呼喊，也是对你我的呼喊。他说天快晚了，再住一夜吧，看啊，日头西斜了，再住一夜吧，来到神的家吧，住在神的家里面吧，可以畅快你的心，你的心可以被神所触摸。再住一夜吧，再住一夜吧，你的心归给耶和华吧，归给爱我们的主吧。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完全赤露敞开，我们不做为自己的人，我们做的是为主的人。主啊，愿你打开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今天的信息在士师记的结尾，我们就将我们的心归给耶和华。主啊，我们深信在你的面前，回到你的家中，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的心中畅快，我们心里畅快，有任何的拦阻，有任何的黑暗，我们都恭敬地交给主你的十字架。我们的心中要有你的光明，我们不再去做那种弱肉强食的事，不尊重女性的事，我们要的是神的公义与圣洁。求主亲自来复兴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将我们的心归你，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